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宁。一藏本来护住龙清巴，其性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菩提心之后，接着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诵持。智慧品的诵持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抉择诸道之主应该升起智慧智理；第二个是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了，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真实宣说智慧度。啊，真实宣说智慧度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机安立为时空；第二是道皆随为无我。也就从机和道两个角度呢，宣讲诸法的这个本宣讲诸法的本性。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呢，机安立为时空啊，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机安立为时空的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是这个真实，第二是这个辩驳。那么现在这个真实的已经讲完，现在就在讲辩驳当中啊。辩驳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辩驳所说的空性，第二是辩驳能说的大乘，第三呢是辩论色义。也就是说，像这样殊胜的空性呢，是大乘的经典当中进行宣讲的。那么说了空性之后呢，那么有些这个有些这个宗派如果对这个大乘的经典不加以信任的话，那么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安立大乘是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也就是说，辩驳能说的大乘呢，主要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辩驳所说的空性。辩驳所说的空性呢，分了这个辩驳从机的方面的辩驳、道的方面的辩驳，然后是果的方面的辩驳。那么从这个机到果三个角度呢进行一个宣讲进行辩驳的。那么现在呢正在这个机方面的这个辩驳，辩驳这个机为空性。那么这个方面呢从三个角度进行宣讲，和这个平凡世间的辩驳，然后呢还有和这个有时中的辩驳，然后和这个唯识中的辩驳，那么有这个三个方面吧。那么其中的前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和唯识中的这个辩驳当中。和唯识中的辩驳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和真相唯识中的辩驳，第二是和假相唯识中的辩驳。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和真相唯识中的这个辩驳当中。那么真相唯识中的这个观点呢，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他们主要是讲那么唯识无尽的观点，也就是说外面的一切这个外境以及一切外境的所取法呢，都是这个自己习气的所限。那么除了自己心之外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外境的。他们说呢，中观中太过分了，然后呢就说不但呢将这个外境觉得为空性，而且连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外境的实也是觉得为空性，这个方面就是不合理。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心识的话，怎么可能了解外面如梦如幻的外境呢？从这个方面进行中观中提问。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那么说同等的道理，通过同样的道理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外面的这个如梦如幻的外境，那么怎么可能有一个心识去了解呢？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呢，昨天进行辩驳了。那么有中观中的意思说呢，外境和心呢必须的是这个平等存在，平等存在才有可能自己的心识去了解外境。如果没有一个外境的存在，自己的心识无法了解啊。就比如昨天我们打比喻讲，就比如说真经常当中没有一个大象的话，那我们虽然有一个心识，但是不可能产生不可能了解一个外境，不可能产生一个大象一般的心思。这个方面呢给他做了这个同等理方式呢这个做了回答了。那么针对这样的回答呢这个唯识中呢进行这个回答，他自己呢开始这个辩驳。辩驳内容呢就是在今天的颂词当中讲到了。所愿意所缘意识境镜像及心体，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观点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外境并不是完全没有外境，我们是程序还是有外境的，但是这个外境是怎么样程序的呢？他说是所缘意识境所缘意识境。那么所谓的这个颂词当中的这个所缘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进自己心识的所缘的意思比如说自己要产生一个某个这个平时的这个识的话，那么必须有一个所缘，那么这个所缘呢就是说我们的外境。但是像这样一种这个所缘的外境呢，是意识境的意识境。这个识境是什么意思呢？后面这个识境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真实外境的意思。这个识境呢，就是真实外境的意思。那么意呢，就是说是和真实外境是不相同的意思。那么就是所缘意识境，我们这个唯识中所承许的这个自己的心识的所缘的话，它是和这个什么呢？和真实的外境不同的。那么是什么呢？镜像及心体镜像及心体。那么就我们的这个心识有一个所缘的镜像。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所缘的镜像呢，和真实的外境不相同，那么这个就是自己的心体而已。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外境呢，还是自己的心体。 还是自己的心底。然后如果我们要打比喻讲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山河大地，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瓶子呢，基于就是现在我们你面前的这个法本，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书本呢，这个方面是一个外境啊，是一个外境。但是这个外境，我始终说这个外境呢，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心识的显现啊，是一方面，像这样的外境就是自己的心识，就是自己的心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外境呢，并不是这个离心体之外单独成立的真正一个实有的外境，这个是没有的。那么有没有外境呢？有外境。那么这个外境是什么？这个外境就是自己的心体而已，就是自己的心识。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安立呢有这个外境。那么这个安立主要是为了回答中观中说，如果没有外境，那么你的心识怎么样所缘呢？怎么样所缘？从这个方面做了回答。他说有外境，但是呢，这个外境呢是自己的心体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唯识宗从这个方面做回答之后呢，中观宗进一步给他发这个发难，然后进一步呢破斥他的观点。那么怎么样讲的呢？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世间主一言，心不自见心，犹如刀剑锋，不能自割自。从这个一诵半吧，一个诵词半呢，从中观宗呢做了这个书圣的回答。那么说书圣回答的时候呢，从这个理和教呢两个方面呢进行了观察。首先呢，从理方面做了破斥呢，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那么像这样这个幻化的外境，如果说就是自己的心的话，那么如果说就是自己的心呢，何者见何者呢？那么就不应该有一个能见，不应该有个所见。那么后面这个何者见何者呢？像这样的话，能见和所见啊，怎么样就是安立？哪个见是个谁见谁呢？实际上也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都是一体的缘故啊，一体上面呢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如果是他体的法。如果是两个法的话，那么就可以安立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像这样一种这个关系。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唯识宗说呢，幻境就是自己的心，心和幻境，心和外境是一样的，心和幻境是一样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没有办法安立能见和这个所见。从这个方面呢，中观宗给他发了过失。那么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唯识宗承许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唯一一个心体。而且这个实有的心体，唯一一个实有的心体，在一个唯一实有的心体上面呢，你怎么样如何安立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啊，实际上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中观宗说幻境如果就是心的话，那么能见和所见成了一个，能见和所见成了一个的话，那么哪个是能见，哪个是所见呢？实际上在这个一个心体当中，一个实有的心体当中是绝对没办法安立就是个一个是能见所见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有矛盾之处。有什么样矛盾之处呢？一方面他说这个是一个实有的心体，这个是他自己的观点。那么在一个实有的心体上面呢，又分了一个能见和所见。这个方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有矛盾之处啊。中观宗就给他汇集了一个矛盾啊，汇集了一个相违的故事给他发过去。实际上呢，就是说根本没办法在一个实有的心体上面安立一个能见和所见的这个问题了。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观察。那么然后从理论方面做观察之后呢，下面再引用这样一种这个佛经再引用教证来进行观察。世间主一言，心不自见心，犹如刀剑锋，不能自割自。世间主是指什么呢？世间主实际上就是佛陀因为佛陀是世间的主尊佛陀是世间的主尊。那么虽然在这个人们的心目当中呢，安立了很多很多这个世间的主尊，比如说呢有这个国王，然后呢有这个转轮圣王，然后还有帝释有梵天等等等等，安立了很多世间的主尊。但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世间主尊呢？从某个角度，某层意义来讲的时候呢，可以安立他们就是一种世间的主尊。但是呢，真正从断正的功德真正能够调化众生的相续，能够可以说善巧的治疗众生身心二病的引导众生去除安乐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角度来讲，为佛莫属非佛莫属吧。像这样的话，就除了佛之外呢，绝对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世间主尊。所以说这个地方今天菩萨说世间主，实际上就单指佛陀了。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佛陀在哪个经典讲过呢？佛陀在这个宝积经宝积经当中是这样讲过的。然后大宝积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在讲义当中呢有这个宝积经，那么这个记呢就是法器的记我们说法器的记宝积经，然后呢大宝积经，那么这两个经典当中还有楞伽经当中呢也是讲过的。刚才他们讲过了，心不自见心心不自见心，也就是说自己的心不能够见到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没办法在这个同一个刹那当下就说这个自己见到自己的心， 这个方面是没办法的，因为一个法不能见到这个自己一个法。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心不能够自见心。你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唯识中你说这个什么呢？就是外幻化的外境，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心的话，那么和自己的心无二无别。如果和自己的心无二无别，又能够成立人见所见的话，这个方面就明显违背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心从自见心的这个过程。就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过失的，也就是说地方应该说很清楚吧。一个是呢，就是唯识中它承许外面的外境就是自己的心，就是自己心，那么幻境就是心的。而在这样的方面呢，又安立一个人见和一个安立一个所见，安立一个这个自证吧，安立一个人见所见。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根本不可能没有的，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心不自见心的缘故。这个方面是从哪个方面发的过失？为什么有违背佛经的过失？这个方面必须要把他们自己的观点撕掉，撕掉的非常这个透彻，非常清楚呢。像这样的过失呢，绝对可以发得上。否则不知道的话，那么就换一个是幻境，一个是外境像这样的山河大地啊，象马等等，一个是自己的心。整个中观中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引用佛经说心不自见心，这个过失就一定有呢，就是因为他们承许外境就是自己的心的缘故。比如说山河大地呢，这个方面呢不加简辟，然后全部都是自己的心思。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他们有程序，有程序的中观中就引用校正说心不自见心，有违背佛经的过失。然后呢，就是说由是刀剑锋不能知各知呢。佛陀在讲了，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了心不自见心之后呢，引用比喻说明，用比喻说明呢，由是刀剑锋不能知各知。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刀剑的就是刀锋和剑锋吧，刀锋和剑锋呢，它可以去砍其他的像其他的这个物体吧，它将可以将其他的物体呢，就是这个劈为两段。但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刀锋和剑锋呢，能不能自割自己呢？刀剑锋自己割自己是不可能的。一个勇士手中一把宝剑呢，说这个勇士的宝剑可以去杀敌，可以去像这样的话砍其他的物体。但是这个勇士手中的这把宝剑，他能不能就是说这个他的剑锋砍自己呢？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犹如这个刀剑锋不能自割自己一样，所以说心不能够见自心。这个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讲得很清楚的。然后呢，就宗大师在这个善解密书当中讲的时候呢，也是引用了像这样一种比喻和这个意义破他们的这个心自见心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然后呢，还有讲到了其他的这个比喻，比如说呢，手指不能自触，手指不能自触，指尖不能自触吧。自己的，比如说自己一个食指，自己的一个食指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己的食指的指尖可以去接触其他的东西，但是自己的手指的指尖能不能够接触自己的指尖呢？就是说，这根食指接触自己的食指，这个指尖就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就没有一个人触所触，像这样的话没办法按理人数所触，所以说自己的手指不能够接触自己的手指。还有呢，就是说呢，他比喻讲的时候呢，亲见的巨人呢不能够骑到自己的这个肩上去，像这样有这样一种这个比喻的，有很多人都这样比喻说明呢，心实际上是不能够见到自己的心的。一个方面从这个教和从理从方方面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这个观察，可以抉择的。所以说唯识中说外境就是心的话，那么有这样的过失，外境是心还是过失？那么除了梯田菩萨在这个地方所发的过失之外呢，那么全直播无光尊者在这个心性修习这个大乘书当中也是讲过，然后虚幻修习的这个妙色书当中呢也是讲过像这样一种过失。如果说外境就是心的话，有很多过失。比如说呢，如果说外境就是心的话，那么因为自己具有心识的缘故，而外境又是心的话，那么应该成了山河大地都应该具有心识的这样一种过失，应该有。或者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比如说这个森林烧着的时候呢，森林着火的时候，因为这个森林心的缘故，那么森林着火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应该着火，自己的心就应该着火。所以说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呢，都应该这个成立的。或者就是说别人外境就是心的缘故，别人如果是砍树的时候，自己的心应该疼痛，有这样一种很多这个过失呢，都应该成立的。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外境到底是不是心呢？如果说外境就是心，不加什么解密，外境就是心的话，很多过失呢就是绝对可以安立的，很多过失可以安立。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过失吧。然后呢，就是说是中观中对这个唯识中发了很多这个过失之后呢，就是说心不能够自见心。说了这个之后呢，下面唯识中开始运用比喻，运用比喻呢，想要成立自己的观点，想要成立什么观点？主要是想要成立自证。 啊，要成立一个至正的这个观点，因为这个至正呢，在这个唯识宗在唯识宗当中呢，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理论吧，非常重要一个理论。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至正呢，像这样就是说呢，安立至正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这个佛经当中也这样提的过，然后唯识宗在安立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依他起识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安立这个至正的方式啊，从安立至正的方式呢了解，也就是说自己的心自己了解啊，自己的心自己了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至正身吧，像这样的至正，有时候我们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根性啊？你有一个自证，自己有一个自证身。像这样的话，有平时我们有这样的讲的。但这个方面的自证呢，就是明白派当中的讲的话，在年底当中可以有一个自证的，就是自己了解自己的心识吧。自己了解自己的心识，在年底当中呢，我们可是绝对程序的。但是呢，像这样要在这个分析当中安一个自证身啊，而且通过这自证身作为根据而成立分析当中依他起的实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圣地当中是绝对不承许的，圣地当中不承许，所以说灵马派呢，在这个灵马派在明眼地当中是绝对承许自证，就是在全真波波罗戒的这个澄清宝珠论当中也讲过，还有其他论点当中都是这样讲过的，波波罗戒的传承弟子呢，在明眼地当中都是承许有一个自证，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圣地当中无有依法可以安立的缘故，因此说呢，唯识宗在这个安立依他起的时候，以自证作为根据呢，这个方面也是加以破斥。如果自证的这个根据破斥之后呢，那么通过自证而安立的圣地当中依他起时，也是永远违法安立。所以说呢，下面这两个科判吧，下面不是两个科判，下面两个比喻呢，都是这个破他的自证的。他一个方面是用灯火喻。用灯火玉呢做证成他的自证。第二个问题呢是通过这个琉璃宝玉通过这个青琉璃宝玉呢来成立他的自证。那么中观中呢一一加以破斥。实际上呢像这样比喻不成比喻不成。有的时候呢比喻呢就是这个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这个比喻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根据之后那么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中观中说一切万法现而无自性，那么像这样的话犹如梦幻一样。或者就是说这个唯识宗他说。咳咳唯识宗他说呢，唯识无尽，那么犹如这个梦犹如梦像这样的话梦境一般。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在根据之后呢，用比喻来证成。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呢，直接就是根据这个比喻直接就是根据。那么通过这样的比喻做根据呢，然后就可以证成他的观点。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而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他主要就是说以这个比喻作为根据来证成他的这个自证的观点。这个地方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比喻呢，它就是灯火喻灯火喻。灯火喻当中讲的是说，若未如灯火，如实明自身。这个方面首先两句呢就是他的这个观点嘛，说他自己的观点。那么若未如灯火，如实明自身呢，他说中观这个唯识宗说，你前面所讲的这些说没有自证心不能够自明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成立的不成立。为什么呢？他说打个比喻讲，犹如灯火一样，灯火一样呢，他这个灯火在着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他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其他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经常当中一些电灯一打开的时候呢，首先电灯它自己被照亮的，然后电灯自己被照亮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在照亮自己的时候也能够照亮其他物体。他说这个心识也是这样的心识也是这样的，心识呢像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自己，也可以了解其他物体，而且是同时在这个一个时间当中呢，又可以了解自己又可以明了自己，又可以明了像这样的话其他物体。他说呢，通过这个灯火喻是可以证成有这个自证识，他认为就是有自证识的。而像这样的这个自证识呢，就可以这个自明自己可以自明自己。他通过这个灯火喻方面呢，作为这个作为像这样一个这个根据，他说若为如灯火如实明自身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明自身，灯火可以照亮自己，所以说呢心识可以明了自己。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方式呢首先是如何了解的。现在首先的话就这样了解，就是明自身。然后后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灯火非自明其无暗蔽故灯火非自明其无暗蔽故呢，像这样中观中说呢，你这个比喻不成比喻不成。为什么说这样的比喻不成呢？因为所谓的这个所谓一个照明，什么样的照明呢？真正的这个照明浅出黑暗，浅出的黑暗就叫做照明浅出的黑暗这个方面呢就称为照明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房子里面首先很黑里面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经常的这个种种东西或者这个讲台对于书架这方面，如果就是灯没打开，有一个晚上灯没打开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看不到，因为它有黑暗笼罩。但是我们一灯一打开的时候，把这个黑暗驱除了， 把这个黑暗去除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哦，这个灯把这样的一种物体，把这样的物体这个照明呢，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这个方面是自己也承许啊，这个他方也承许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要成立这个照明的话，要成立人民的话，必须要遣出黑暗，要遣出黑暗才能够称之为人民。但是这个你说的这个灯火可以照亮自己，这个到底成不成立啊？这个到底成不成立？我们说在灯正在这个着的时候呢，这个灯正在亮的时候呢，像这样实际上根本没有照明自己啊，没有照明自己。为什么这个灯没有照明自己呢？因为这个灯正在亮的时候呢，正在着的时候呢，它上面是没有黑暗的啊，它上面没有黑暗。它既然它上面没有黑暗的话，那么怎能说它潜出了黑暗之后把自己照亮了呢？因为前面我们说的时候呢，什么叫做人民呢？它潜出了黑暗之后。潜出到黑暗照明了某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这个人民。但是这个灯它自己上面啊，这个灯火它上面是没有一个黑暗笼罩的。既然它上面没有个黑暗的笼罩，怎么就说是它安立成这个什么人民？它自己是自己能够明啊，自己能够照明自己。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根据上面观察的时候啊，因为灯上面根本没有黑暗笼罩的缘故，所以说根本无法成立它自己一个人民。他自己能够照明自己，这方面就永远没办法成立。全知摸不着东西，在澄清宝证论当中呢，打个比喻讲，如果说这个没有照亮任何东西，没有照亮任何东西，如果也是人民的话，那么这个灯火应该成了太阳的人民，应该成了太阳的人民。也就是说，太阳是所明，然后灯是人民，通过灯能够照亮太阳。这个方面成不成立的，实际上这个是根本不成立的。这个方面为什么要中国人发这样一个故事呢？通过同等道理啊，通过根据相同的理论，通过根据相同的理论发故事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安理。为什么呢？就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你要成人民的话，你这个物体要成为人民，必须你要潜出黑暗之后，你可以安立一个人民。但是呢，就是说灯火你自己没有潜出黑暗，因为灯火上面没有黑暗。灯火上面没有黑暗，你还能够安立人民的话，它没有潜出黑暗也能够安立人民。那么就是说，你没有潜出这个灯火，没有潜出太阳的黑暗，也可以安立人民的。这个方面就是根据相同的一个理论啊，确实是根据相同一个理论，从这个方面呢，绝对可以这个成立的。这个方面我们它这个核心呢，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灯火正在这个潜出黑暗的时候，正在照明其他物体的时候，它是有个除暗的，它有个除暗。比如说，不管输油灯也好，还是这个电灯也好，它正在运作的时候，正在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能够潜出其他的黑暗。比如说，现在我们自己的灯，经常里面灯一关的时候呢，一下子黑暗就这个笼罩了，就因为它这个光明消除之后呢，它没有潜出黑暗了，没有潜出黑暗了，所以说呢，它自己就不是一个人民。但一把灯一打开的时候呢，它一直在运作的时候，一直在潜出黑暗，一直在潜出黑暗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就可以安立成人民啊。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灯，所明是什么？所明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其他的物体呢照明了，其他物体就是所明。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灯火它自己有这样人民所明的关系。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观察的时候，这个灯正在亮的时候，它自己是不是照亮自己了？有没有照亮自己？如果我们完全不加观察的时候呢，勉强可以说呢，这个灯把自己照亮的，勉强可以说把自己照。但是如果真正认真一观察的时候呢，灯它自己正在运作的时候，灯它自己的本体，它上面根本没有一个黑暗，它自己本身就是光明的体型，它自己本身是光明的体型的缘故呢，所以说它自己没有黑暗可以潜出。既然它自己没有黑暗可以潜出的话，它自己就不是人民了，自己不是人民。所以这个方面破它的这个自明自知的时候呢，通过灯火喻啊，首先破它的这个喻啊，这个方面我们是着重观察，就是它的喻了。所以说我们说你的比喻不成啊，这个比喻不成，把比喻破之后呢，实际上你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意义呢就没办法这个成立。他主要是想要通过灯火喻而成立他自己的这个依他起实的一种这个自证，像这样从这个方面观察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故事，什么故事呢？我们在这个澄清宝证论当中也是讲过，如果灯火它能够这个照明自己，也能够照明他人，那么如果有这个灯火能够自明自知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能够自明的话，那么从反方面讲，黑暗也能够应该自闭啊，黑暗应该能够自闭。因为像这样也是一个根据相同的道理，像这样根据是相同的。那么像这样的黑暗和这个光明之间是互相关待的法。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灯火，你这个光明能够照亮自己的话，那么这个黑暗也能够暗蔽自己啊，黑暗也能够这个障蔽自己。如果说灯火能够把自己照明，那么黑暗也能够将自己隐蔽啊。因为为什么黑暗它有个特性，黑暗的特性就是隐蔽的特性啊，隐暗的特性。所以如果灯火能够照明自己的，黑暗也能够这个隐蔽自己，那么这个成了什么故事呢？ 如果说黑暗能够将自己隐蔽的话，那么就成了这个黑暗不存在了，黑暗就应该不存在，因为它黑暗把自己隐蔽了嘛。我们说是为什么有黑暗呢？就是因为有黑暗的笼罩。但是如果说黑暗把自己隐蔽了，那么黑暗不存在的时候就应该成了光明了。应该成了光明的时候，就黑暗就应该永远不存在。那么不管是晚上的时候，什么时候在黑暗的房子里面，这个黑暗因为这个黑暗把自己隐蔽的缘故呢，那么永远一切地方都不应该有黑暗。那么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直处在光明的状态当中。但这个方面是一个过失，这个方面是永远无法成立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根本永远无法成立这样一种这个理论。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莫夫什么切在这个成立宝珠当中也用这个引用了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殊胜理论，而康姆什么切的讲义当中呢，更是引用松论当中，如果光明能够这个照亮自己的话，黑暗也应该这个上帝自己等等，引用了中论的颂词顿成这个观点。所以说这个以上呢，就破了他的这个所谓的相当的一种这个灯火欲那正成自明自知的观点已经破除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说他这个灯火欲不成，他又引用这个摩尼宝玉吧，像这样清琉璃的比喻，清琉璃宝的比喻的，想要正成这个这个自明自知的观点。下面我们看宋词当中，他讲到了如金青依他，物青不依他，如是亦得见，时亦不依他。那么像这样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这个琉璃宝的比喻吧，琉璃宝的比喻。那么在这个琉璃宝的比喻当中呢，那首先这个宋词就讲到他们就是他中的观点，魏志中的观点，这个方面是他这个实际上先讲的。那么金青和一个物青，那么什么是金青，什么又是物青呢？他就是说所谓的金青呢，就是水晶啊，白水晶如果要变成青色的话，如果这个白水晶要变成青色的话，它必须要依靠一个蓝布或者依靠一个青布做衬托之后呢，才可以显现。比如说在我们手上有个白水晶，在我们手上一个白水晶呢，如果在这个现在将它变成这个一个青色的水晶呢，这个时候我们在现在呢依靠一些因缘，依靠什么因缘呢？我们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这个桌子上呢铺一块这个蓝布，铺一块蓝布把这个像这样一种什么，把这个水晶放在这个蓝布上面的时候呢，这个水晶就变成蓝色了啊，这个水晶就变成蓝色。也就是说呢，像这样一种这种白水晶变成蓝色呢，它是依靠外缘啊，依靠什么外缘呢？就依靠了这个蓝布的外缘，依靠这个蓝布外缘之后呢，它自己就变成了蓝色。所以说这个就是如金青啊，这个水晶的青色是依靠他缘啊，如金青依他，就说是如金青依他呢，就依靠他缘自己才变成了这个青色的啊，这个是第一句的意思。那么第二句的意思呢，就是物青不依他。像这样的物青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物青呢，就是指这个琉璃宝。像这样的话，琉璃宝呢，它不管就是依不依靠这个蓝布，它自己本身来讲都是蓝色的啊。从这个矿里面挖出来的时候呢，把这个琉璃宝从这个宝矿里面挖出来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蓝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物青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琉璃宝的蓝色啊，琉璃宝的蓝色呢，实际上是不依靠其他的缘的啊，不依靠其他的缘。他说这个蓝色从矿里面一挖出来的时候呢，它本身自然就是蓝色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做比喻，一个是水晶的蓝色是依靠他缘，然后是琉璃宝的这个蓝色是不依靠他缘。首先是从比喻方面呢可以说是首先了解介绍，然后呢下面两句呢就引出他的这个所玄意吧，他自己的意义引出来。怎么样引出来呢？如是亦得见，时亦不依他。像这样的话，如是也可以得见啊，时依他和时不依他的这两种情况。那么怎么样讲呢？比如说呢，他说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眼识、耳识等等，像这样一种识呢，是依靠他缘而有，比如说我们要产生一个眼识，必须要依靠外在的设法。然后依靠设法和自己的识合合起来之后呢，就产生一个眼识，耳识呢也是和耳根和自己的声音，或者耳识和自己的声音结合之后呢，就产生一个耳识。像这样的话，他说这个眼识和耳识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依靠他缘才有。都是依靠他缘才有的，你没有瓶子这个外缘，就不可能有一个眼识，没有声音，也不可能有耳识。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眼识、耳识等像这样的一种识呢，是依靠他缘而有。打比喻就是说如金青依他如金青依他，像这样白水晶要变成蓝色的话，它必须要依靠蓝布依靠蓝布之后呢，它自己才能够产生这个水晶的蓝色。所以说像这样眼识，你要产生眼识，必须要依靠外境必须要依靠外境才能够产生一个眼识。所以说他说是什么呢？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成立呢，就说这个一种其中一种识是依靠他缘的， 所以说在第四句当中，十一不依他当中呢，这个依他，十依他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然后呢，十不依他呢，十不依他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自证十啊，自证分，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自证的话，它是自明自知的，它是自明自知的，不需要依靠其他的这个外援啊，就是他自己就能够了解自己，他自己就能够了解自己，对吧？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自证啊，就是一种自证。打比喻讲，悟清不依他，像这样悟清不依他的话，蓝宝石，像这样一种蓝宝石或者是蓝这个琉璃宝，像这样的话，它是不依靠其他的源，它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蓝色，本身就是这个蓝色，它自己从矿里面发掘出来之后，它就已经是蓝色，它是天然的蓝色，所以说它根本不需要依靠他源。他就说自证石也是有这样的特色，自证石呢是不需要依靠他源，他自己能自然就能够了解自己的心。他从这个方面举了案例，显现上看的时候呢特别有道理，他说讲的这个特别有道理的。但是真正我们这个做深一步观察的时候，所谓的比喻，我们首先观察这个比喻嘛，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依靠比喻来证成他的这个立宗的啊，通过比喻来证成他的立宗，所以说他比喻就成了他的这个根据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破他的比喻，破他的根据，我们说呢如今清依他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观察了，你自己也承许依他一边而有，但是你自己承许的蓝宝石不需要依他人而有，这个是需要观察的。我们就观察这个中观中就观察这个所谓的比喻。那么实际上真正像这样蓝宝石是不是真正的不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不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像这种他源呢，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啊，完全不能成立。像这样怎么样成立呢，就是后面有两句，后面两句非于非亲信而自成亲信。那么非于非亲信而自成亲信呢，第一方面是在观察他的这个蓝宝石的比喻啊，蓝宝石的比喻。那么因为前面的这个星星像这样水晶的这个青色呢，这个方面不需要观察，他自己成许是一眼而有。那么这个在观察所谓的这个蓝宝石自然而存在的这个比喻的时候西天菩萨呢就用这两句颂词来这个证成，在破斥他的观点。非鱼非亲信，非鱼呢就并不是意思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这个蓝宝石首先不是亲信的，首先它不是亲信，然后呢就是而自成亲信，它就是像这样的话不依靠任何缘，这样一种这个首先不是亲信的这个蓝宝石不依靠任何缘，真正就是自成亲信，它自己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亲信呢，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完全不成立。为什么讲呢？因为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很多，一切万法依缘而有，一切万法依缘而有，佛陀并没有说除了蓝宝石之外一切万法依缘而有的，所以说实际上以这个蓝宝石呢也必定是依缘而有，这个首先是校正方面就观察的时候呢，并不是非鱼呢，就并不是这个蓝宝石，首先它不是亲信的，它首先不是亲信的，然后也不需要依靠其他的缘，自然而然变成了亲信，所以说非鱼非亲信呢而是成亲信，这个在词句上面呢稍微就是有点不好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非鱼呢它是个否定的，像这样的话并不是说这个蓝宝石刚开始不是亲信啊，不是亲信，他自己的话就也不依靠其他的缘，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显现自然而然的方式的显现这个亲信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样呢？不是这样的，前面我们首先引入一个校正啊，现在引入了佛陀的教典当中一切万法依缘而有的这种校正呢，从校正方面呢就抉择，实际上有蓝宝石呢也是一种像这样的话就依缘而有的。然后进一步再从理证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为什么像这样的话有这个矿当中会有这样一种蓝宝石的出现呢？实际上呢，从现在的一些这个现在有些科学家的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他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呢，在很长时间当中有一定的温度，然后某种这个矿石，然后呢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之后，它自己慢慢变成了蓝宝石的。也就是说，这蓝宝石这个像这样的蓝宝石或者蓝琉璃宝，它也是遇到了特定的因缘，遇到一种特定的因缘的时候呢，它自己变成了蓝宝石。那么像这样的话，红宝石也是一样的，黄金等等一样，都是在特定的因缘下面呢，它现在的话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宝石的。也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宝石呢，必定是依缘而有的，必定是依缘而有。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从外界的物质上面，从蓝宝石的本身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科学家像这样的他们自己所得到这种结论吧，一方面是可以用的，可以参考的。那么从另外的角度来讲，如果从佛法的观点来进行观察抉择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蓝宝石，这个蓝琉璃宝之所以能够出现于世呢，和众生的福报有关。和众生的福德有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昂贵的摩尼宝，为什么有这么昂贵的蓝宝石呢？就是众生以某个众生相续当中，他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福德，有这样的殊胜的福德之后呢，他通过相当于众生的殊胜的福德感召成了这样的一种宝石。所以说这个蓝宝石呢，之所以变成蓝宝石或者变成红宝石，所以意义上呢都是通过因缘而有的啊，通过众生的喜气，通过众生的因缘，通过众生的福报感召之后有的。那么为什么说在贤劫的时候，或者是说在 这个杰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宝石，琉璃宝啊，或者是如意宝啊，这些方面到处都是，遍地都是这样宝石。而随着福众生的福德逐渐逐渐消减，越到末法，越到五浊时代，像这样的黄金啊，像这样一种宝石啊，越来越少，它的能力越来越弱。为什么呢？实际上是跟随众生的福德的变化而变化的。众生的福德强，像这样一种这个宝石就多，像这样的这个能力就强。如果福众生的福报浅，像这样的外在的这些物体啊，精华逐渐逐渐也就是消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众生中发这个过程，我一种必须要承认的，必须要承认这个蓝宝石一缘而有啊，必须要承认一缘。为什么必须要承认呢？如果他不承认这个蓝宝石是一缘而有，就绝对成天然外道了，那就成了天然外道。所以像这种一切万法不是一缘而有的，他必须要这个啊，要承认。这样的话的蓝宝石绝对是一缘而有，他自然而有，只不过是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不观察的时候，笼统的说，像这样一个宝石挖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蓝色的，没有加工啊，没做任何的加工，所以说它是天然的。这个方面就是在一种不观察的前提下面呢，我们说从这个蓝宝石一挖出来的时候，它就本身就是蓝色的，它是天然蓝色的。这个方面是不加观察的情况下可以成立，一间观察的情况下，这个蓝宝石绝对一缘而有。所以说，既然一缘而有的话。只不过和前面的这个金星水晶的青色呢，从不同的相对的话，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交，实际意义上呢，金星水晶的青色也是依它而有的，然后呢就是蓝宝石也是依它而有的，只不过一个是暂时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较短暂的，比如说这个水晶放到南部上面马上就可以显示一个青色，而这样的一种蓝宝石呢，它是时间很长的啊，时间很长挖出来之后，它本身就没有从显现上面的话就没有通过人工的加工啊变成蓝色而已。实际上从一元而有这个角度来讲，丝毫无有任何差别，倒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前面我们着重破它的这个蓝宝石的比喻啊，不是自然而有，它是一缘而有。如果是这个破了之后呢，我们再观察它的所谓的自证石，它因为要通过蓝宝石来证成它的自证石呢，要证成它自证石，我们再通过这个方面观察也是相同的。如果不经观察的时候呢，不观察的时候，我们程序捏力当中绝对有个自证啊，有个自证石。但是呢，如果真正一观察的时候呢，真正一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自证呢也是不成立的。就像我们像这样蓝宝石不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程序你是自然的啊，自然制成的这样一种蓝宝石，但是如果一观察这蓝宝石的，也是一眼而有的啊，实际上根本就不成立所谓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蓝宝石的这个天然。天然性，所以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非以非清性而制成这个清性啊，从这个方面破了这个它的这个自证吧，从这个方面破了它的自证的。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进行观察，若识若未识了之，故说灯能明，自心本自明，由何识之耶？由何识之耶？那么这个方面再进一步进行观察，因为前面对他的灯火玉啊，从他的灯火玉进行观察了，然后对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模拟宝玉和这个蓝宝石玉吧，从蓝宝石玉方面呢也做了观察。做完观察之后呢，我们就说呢，实际上像这样一种这个自证呢是这个不成立的啊，是这个不成立的。如果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自证不成立的话，像这样从比喻上面已经破掉了，然后下面呢破了比喻之后，再从意义上面进行观察，那意义上面进行观察的时候，若未识了之，故说灯明明，那么也是引用他所谓的这个这个灯能明的比喻啊，灯能明的比喻，我们就前因为前面在破喻的时候，我们说实际上这个灯喻根本不成立，因为它不是能明啊，意思不是说因为它不是能明。那么在这个重视当中，在破它的比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现在就不管，现在就不观察你的灯能不能明了，是能明或者所明啊，这方面是暂时放下来，暂时不管。我们就是说这个这个姑且承许你的灯是能明的啊，姑且承许你的灯是能明的。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灯能明是谁怎么谁知道的呢？我们说这个灯能够照明自己，实际上是自己的识而了解的。啊，就是说像这样自己看到这样的一种灯，哦，它是能明的。实际上这个灯的能明方面呢，是自己的识了解，所以说若为识了之，故说灯能明。自己的识自己的识了解了这样一种灯之后呢，我们说这个灯是一种能明，所以说这个实际上这个灯的能明是自己的识了解的而说出来的。这方面呢，就是对方也承许啊，对方也必须要承许。那么就是说承许好完之后呢，我们说灯能明是识了之，自心本自明，由何识之耶？那么就是灯的能明，通过其他一个外面的识可以了解，他识可以了解。那么自己的心识自明自知，通过什么来了解的？啊，通过什么来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观察，这个自心本自明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心本来自明自知，自己的心本来自明自知，通过什么样一种量啊，通过什么样一种识来进行观察之后了解的呢？这方面就是说由何识之耶？这方面就分两个方面观察。如果你说这个心识是自证，还是说这个是自证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证明自己的话这个莫夫罗摩切说呢，这个方面是这个 不成立。为什么？因为现在还在观察你的自证，你现在的自证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立。因为现在我们中观中和唯识中呢还在进行辩论，还在进行辩论的，正在进行辩论的东西呢，也不能作为根据的，也不能拿出来作为根据。这个东西，这个物体还没有证成，你要拿出来做根据的，必须我们双方都承许的，都应该通过辩论或者通过教理方面观察之后呢，啊，确确实实你这个很正确，正确之后呢，你可以拿来做根据，也可以拿出根据。但是现在呢，你说这个心智明自知是自证，自己证明自己，但是这个自证现在我们正在观察。正在观察的东西，你不能够你暂时还不能够拿来做根据，所以说呢，从自证方面呢就不能没办法成立。那么既然不是自证，那么是他证吗？就像这个自己的心识了解这个灯的能力一样，是不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这个方式呢？如果是这个方式也不对，为什么这个方式也不对呢？这个如果是这个方式就成了他证了，就成了他证，就不成自证。比如说第一刹那的心识，必须是第二刹那的心识来了解，因为为什么第一刹那心识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他是没办法自己了解自己的，没办法了解自己，他因为自证不成立，自证还没有成立的缘故呢，就第一刹那他证成自己呢不能成立。那么就我如果换成第二个角度，第二种方式呢，那么就是必须是第二刹那来成立第一刹那，也就是说第二刹那来观察第一刹那的时候。第二刹的心识观察第一刹的心识的时候，正成第一刹的心识怎么怎么样，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心识去看灯火一样，去看灯火说这个灯火是能明的，所以这个方面是在灯火以外的他识去观察它。这个方面就是说第一句和第二句若为十秒之故说灯能明，首先是讲到这个，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呢。咳咳，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二刹那证成了第一刹那心识之后，那么第二刹那又需要谁来证成呢？第二刹那必须要第三刹那的心识来证成。像这样的话，一个十啊，一个像这样的十呢，实际上叫无穷无边、无边无际的像这样的十来证成，最后就没有一个结果。实际上这个十呢也没办法证成，到最后都没办法证成。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不是自证，那么是他证。从这他证的话，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他自己不敢承许，因为他是承许自证，他不是承许他证的啊。如果要承许第二刹那了解第一刹那，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角度直接已经和自证矛盾了，和自证矛盾，所以说不敢这样程序。比如说如果程序这个自证时有一个石油你要加减兵，你说这个是绝对在圣意当中石油的话，那么中观众就会引用这样一种圣意理论做观察，用圣意理论做观察，就是所谓的圣意当中石油的自证是不是成立的。如果你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名义当中它有一个自证，名义当自证的话，我们就用名言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就可以成立了。为什么可以用名言理论可以成立呢？因为在这个法身论是在这个思量论当中啊，法身论是在思量论当中讲到了这个自证必须要成立自证，如果不成立自证有种种的过失等等，这个方面全部都讲过的。所以说呢，像这样部分东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名言当中都不承许自证的话，那么有理智在，也就是说有法身论是在思量论当中讲的诸多过失，诸多过失呢都绝对会成立的。所以说呢，我们那么这个观点是特别这个圆融的，特别了义的。就是在破的时候呢，祭天菩萨也好，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月神菩萨也破自证的时候，全部在圣意力当中破，明念力当中是绝对不破自证的，明念力当中不破自证。所以像这样不破自证的话，那么可以证成很多很多明念力，明念力的法也不违背这个法身论是在思量论当中所讲的诸多这个像这样的诸多理论也是不违背的。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心识能够自证是怎么样证成的，没办法证成，没有根据可以证成，自证也不能成立，他证也不能够成立。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是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就有一个前后的关系的，有一个前后的关系，第一刹那的心识，第二刹那了知，有一个前后的次第，有一个前后的次第，就不是你自己所讲的同时可以了解，在一个心识升起的当下你可以了解，这个方面就违背你自己的自证如果是前后的关系又是实有的话，那么应该没办法了解。为什么应该没办法了解呢？因为它是前后的关系，又是实有的。那么第一刹那有的时候呢，第二刹的心识还没有无法了知。第二刹的心识一产生的时候，第一刹的心识已经灭掉了，所以也是没办法了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无论如何没办法证成你的心识自明自知的这种观点是没办法证成的。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入诸论当中破自证的时候呢，它主要是破它的意念。他主要是破他的意念，从意念的方面进行观察。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学过入证论，所以说入证论当中破自证呢，他主要是从意念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地方在智慧品当中破自证呢，他主要是想像这样的一个心识的自证是自己了解自己，还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还是说像这样一种踏实了解自己？像这样实际上自己了解自己呢，前面在这个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没办法成立，就好像前面讲的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世间主义也心不自见心，通过理通过教实际上把他的自证已经破掉了。前后面这个宋词若是相当的自行本自明，由何事之耶？第二我们说你不能成立自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在辩论 啊，这样现在正在辩论的东西不能作为这个不能作为根据，好像呢有些时候如果不加以这个分别的话，好像认为这个好像这个说服力不够，说服力不够，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辩论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够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根据作为这个作为这个证成自己的观点，好像就觉得心里有点无法接受。但实际上西天佛说在前面呢，幻境若即心，何者见何者，世间主义眼心不自见心，那个地方实际上从正面已经观察了他自证了，从正面已经破了他自证了，所以后面呢只不过是引用一个英明的逻辑，英明的一个辩论的方法，说正在辩论的东西也不能够以他做证明的，不应该以他做根据的。这个方面就是自己也承许嘛，他方也承许。有中观中为之中呢，他在辩论的时候都是引用英明的逻辑的，都是引用英明的理论进行辩论，所以说中观中可以说这个观点。但是如果在座的这些方面认为这个观点有点勉强的话，有点牵强的话，实际上在这个寂前菩萨的前面这个颂词当中呢，从正面就是说何者见何者，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做了观察的啊，已经做了观察。有何时有何时之焉？若时皆不见则明，或不明，犹如时以内所比亦无异。那么如果说这个时皆不见的话，时皆不见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刚刚这个前面这个颂词当中讲，若时皆不见，不是这个相对自行本自明，由何时之焉？相对呢，从自证方面，自证实方面无法成立；从他证的实方面，他实方面也无法成立。如果像这样的话，若时皆不见，如果任何时都没办法见到你这个自证的话，那么则明或不明。那么你的自证的心识是能明或者说不是能明，明或者不明，实际上呢，分别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分别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任何时都不见的缘故，任何时都不见的话，你说你这个时能够能明或者不是能明，这方面就是没有任何必要性。打个比喻讲，犹如时与内所比亦无异。本身这个时与这个时与呢，像这样在宋词当中呢就讲到是时与，但是不能够理解成真正从字面上直接理解成时与。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理解成时与呢？因为时与和时与儿这个方面是不相同的。那么这个地方净能菩萨要说明的意思，或者是在以前康复在给我们讲的时候，在藏文当中他直接说是时女儿，不是说是时女，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可能是字数的问题啊，就因为他这个五个字必须要都对的比较工整，要对的比较工整的缘故，他只有用时女啊，没有用时女儿。实际上呢，时女是成立的。时女呢，就是说就是不能生育的女人，不能够生育的女人呢，就称之为时女，永远无法生育，她叫时女。那么时女在民间当中有没有呢？时女在世俗当中，就在现在的社会上是有的，她永远无法生育的这个时女是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理解的时候，不能够直接理解成时女，而应该理解成时女儿。这个是在这个她的这个梵文当中，或者藏文当中，或者讲义当中，都是从时女儿的角度进行观察。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在理解这个宋词的时候呢，不要直接理解成说是时女。怎么怎么样观察时女的娇媚，怎么怎么样，这时女有可能娇媚，有可能不娇媚，反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可以成立的啊，可以成立。但是时女儿因为这个时女永远无法生育，所以时女无法生育的缘故，时女儿是永远没有的，不管是时女的儿子也好，还是时女的女儿也好，像这样的话是永远没有的，永远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女儿她永远不存在的缘故，根本不存在的缘故，我们去分别这个时女儿长得很好看，她娇媚，她的这个什么年龄啊，或者她的这个什么她的这个身高啊，或者她是哪个种姓啊，他是哪国人啊，或者他长得怎么样啊，全部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他因为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就分别他的这个娇媚不娇媚呢，说比也无意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像这样一个自证实，自证实也自己的这个自证也不自实也没办法见啊，他证也没办法见。所以说像这样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在圣经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你分别他是能明或者不能明，自明自知等等一切的这个安立全部不成啊，都不成立。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寂前菩萨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之后呢，下了这个结论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